我们学佛了哈，我们都常听到一句话，我们学佛就是生的要转成熟，熟的要转成生，生就是很生疏的那生，熟的要转成生，生的要转成熟。我们很熟的是什么？很熟的，最熟的是什么？我们当然是说一切人哦，最熟的。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熟悉的嘛，是吗？但是共同熟的是什么？不单单是人类，一切众生很熟悉的是什么？不贪嗔痴吗？贪嗔痴，自性见。所以最熟悉的就是自性见，生死根，有自性见而来的一切贪嗔痴都来，所以那是我们最熟的。最生疏的是什么？最生疏的就是无我无自性，是吧？所以无我无自性就是对缘起法不了解，对缘起法不了解，那就生的。缘起法不了解，然后只要缘起法不了解，就是对缘起法的无我无自性不了解。所以那就是我们最生疏的了。那一切人一切众生，我们学佛呢就是有那个机会了，把熟的转成生，很熟悉的转成很生疏，很生疏的呢转成很熟悉。学佛就有这样的可能了，有这样的可能性。而且这是好事哦，是好事。我学佛之后，我深深觉得就是最可悲的事情，就是尽一切的努力，很诚恳的尽一切努力，但是得不到好结果。最可悲就是这个。学佛就不会了，学佛就完全转变，得不到。其他呢，相对佛法来讲就得不到好结果，生必灭是吗？不单是生必灭，而且必有它的副作用，必有它的副作用。爱就会有嗔，有爱。贪爱有嗔恚，老虎只对他的孩子好是吗？一切事都这样。那学佛呢？学佛就不一样。所以还真的说不会辜负人的，不会辜负人，还真的是在学佛。不会辜负我们，所以为什么谈到这些呢？就是我刚才说到了，就是去思维，我要爱人，我要互助的人生观。这个我们小时候 就一直在说了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日行一善等等。那学佛之后，我们依着义理来去思维它，让它从生的，让它转成熟的。这个不要急，这个不要急。如实皆来这么熟悉的东西，要让它生疏，那不容易，真不容易，不能急。然后像热锅上蚂蚁，像台语有一句话在怎么形容？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啊，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不知道。什么假波什么假建动波还是假波沙沙缸什么都会不会上天啊。欸，那也讲三遍用的。我都不知道，但是好像有这样的话，是吧？假如三遍用才有，都会不会上天。就是，有时候事情是真不能急，我们不知道哈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要一有一点收获，尝到一点甜头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说这尝到甜头是佛法的甜头。不是刀头蜜，因为那无始劫来转变了，所以我们说我思维这么久，比如说缘起法相，我思维这么久，那慈悲心呢，一点都没什么感受到。你思维多久？你这一辈子在思维好了，那也只有一辈子，是吧？这一辈子。碰到事情来都就马上没办法或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依着那有体会的、有所感受的时候啊，哦，那一年所得到的报啊，果报的那个报啊，那是多大，我们都还不清楚。所以。学法一定要对法有信心。纵然现在齁，不是那么入心，那是很生疏啊，本来就很生疏。生疏我们叫思维啊，思维清楚了。还好，有学佛，否则不知道怎么样去哦，熟的更熟，那有什么意思？那更糟糕。现在这么生疏，学了这么久还不会，我要庆幸，还好，我嘎子有学佛，我说为什么舍利弗一听，智慧第一是吗？没听到佛说，没有听到缘起记哈，还怎么样？就转凡成圣，为什么一听？就是他已经从生转成熟了，从生的转成熟。那法是有这样的功效，没问题。如是因，如是果。更要觉得不能入心的话，更要想办法入心。什么叫厚？你说厚脸皮，我们这个才。要厚脸皮就要用到这个地方，不要人家不理你，你还是要去理他，是吧？人家好像这个法哈，不懂就是要让他弄懂啊，又没有拒绝我们，是吧？不会拒绝我们，好好弄懂他。有时候觉得。学佛越久之后，学佛越久，有时候要好好静下来，好好的，就好像我们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，是吗？很喜欢的文章，很好听的音乐，是吗？很好看的电影。怎样心情？这样才，我们到一个风景区，很好的风景区，我们都会慢慢欣赏，是吗？我也有时候采一个，那个。孩子他说慢慢走，好好欣赏，不要走太快。我们学过一段时间之后， 我们说要静下来，我们心静了，要调整到那样，心静。我觉得是有那样的，已经有很多的，有很多自见了，有很多自见在。其实我们学佛佛法就是佛法的大纲就是三宝嘛，就三宝。三宝。啊，像这些法义哈，我们要时常咀嚼哈，时常思维，要思维的。那最根本的就是我们要亲近他啦。我们要很友善、很恭敬的亲近他，觉得他是好的。有这样的心态，这样的心态，那心态度是非常重要。那种心态，否则很多的法义，我们都一直在敷衍嘛，哈，大家也接触很久。法义应该都已经相对来说了，蛮多了，蛮多。我们有很多之后，我们那个心态啊，就是要去调整它，不要说啊很多之后呢，又觉得没什么效，好像再去求什么，可能是有效，当然还要再新学都没有问题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但是不是舍弃之前的而去学其他的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法门无量誓愿学了齁，或是每堂课有新的知识，有新的知见，那都要学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的心呢，不要说诶好像还有更多的，我现在不够，有更多的，诶好像那个才有帮助，那心态是不对的，那就不对。这样理解吗？不是我所前的以前学的还不够多，还不够多，我要再去学更多的，可能会有更有效，不是？那样哦，永远会不会那样的观点是不太对的，不会那个所学到的哦，永远就是这样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其实佛就在这边了，没有离开这些。那我们就是新的呢，一定要去帮助到我们所学到的，不是说我现在学的放下了，我要再去学多的，不是。我学到更多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知道学到更多，就是要让我以前的更了解。哦，我现在就是要以我现在的这样的来去学其他的，不是说还有更高的，还有更好的。当然有更高更好的，那都没有问题，实在是。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是说舍弃这个，我要拿更好的，好像这个不是那么了不起，我要去拿更好的。这个我们自己去观察啊，因为那是比较生气，它不一定表现在外在，不一定我们第六意识很明显的意识我们感受到，不一定，但是我们去观察它，我们不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会一直在追逐了，一直在追逐。所以有时候那速度我就故意不要放太快，因为有些也是要说啦，也是要说清楚。有时候要，否则一直说一直说，有时候效果是不大的，有时候效果不大。一直说一说，各位有时候直觉就会有那种感觉，就这样而已啊，或是。就是这样而已，好像就是只是文字上这样而已，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，但是可以好好的去思维。就像我刚才特别提到说，如果说我们现在如果还以为这些的助人为快乐之本等等，就是共世间就是这样而已，就这样而已的话，你如果以这样来学缘起法的话，永远就这样而已哦，永远就是用世间的那种成就。重要，我们是用佛法来说，相依相缘呐、啊，相依相缘，哦，如果还是只是这样，我们说要起那个慈悲，如果只以这样的时候，哦，不容易进步。 我们就知道，哎，这个还是有它不同。这样不同就在缘起法，缘起法真正的不同在哪里呢？哎，执故弊，执故弊，执故弊就是不是自由自成的。我说，哎，我思维了好久，不是自由自成，还是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各位，这不是法本身起不了作用，而是这个法我们还非常非常生疏。我说，释迦牟尼为什么一听缘起寂，他就转凡成圣？所以是我们对这个法生疏啊，生疏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一再一再的去练习它，是吗？需要一再一再。所以我们对这个法要起那个号药，是起呢。所以我们不要听到舍利弗一听就开悟，就见法，我们不要打击了，不要自我打击了，我们要欢喜心的欢喜。哦，这个法有效，这个法有效。现在是我因为太生疏，生疏那是也是因缘所成法，无始劫来因缘所成法。所以我只要再加上好的因缘，每天去熏习它，什么？每天熏习它。终有一天，各位那个要去亲切它，那个一有一点感觉哈、哦，那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哦。那是在根部在转变的哦。各位不要说哈、哦，有一点亲切感觉啊，觉得这个是有内涵的，里面是有东西的，有内涵的。只要一起这样哈、哦，那个功德，你的功德就非常大了。我们说功德啊，功效啊，啊，那功效，那世间比不上啊。那在知见上的明白，那个就是哎，要去找那个哈、哦，那在知见上理解哦。我们说修定会退，那不会退。那不会退，理解了，我都不会的。那要证到那才真的不退了，是吗？我都相对的不退了。相对的说，你今天很快乐，你今天很清安，但是一没有就没有掉嘛。但是你那知见哦，相对而言那是明白的，所以那个那一种的，那个是功德非常大的呢。那一种啊，无始劫人，那表示哈、哦，我们很深入的哈、哦，渐渐往熟的那地方。那个地方去，那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。那功德啊，比说哈、哦，我们说那小孩子啊，幼稚园跟你说了哈、哦，你的孩子跟你说啊，我现在为什么读了那么久还不到研所去，还没有博士，比那还大，功德比那还大，功德真的比那还大。那、啊、我们会说小孩子那个，我们说，哎，这个哈、哦，会说拱音啊，是吧？傻孙子是吧？或者傻孩子，你要、哦、要好好念呐、啊，好好念，好好念是吧？以后他会念到那，是吧？我们会劝他，所以我们不要说，哎，这学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还没那个？那我说接那一种要求啊，我的意思说那一种要求的那一种的果啊。那是非常大的了，因为你只要这样的话，你这个在学佛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一直在闻思，就开始从深德慧往无慧方向，真的在前进哦，真的就在前进。那就世间讲的哈，什么三日不读书就什么面目可憎是吗？哦，那时候就真的咯，每天哦，你一天哦没读导师的书哦，你一天哦睡不着觉。真的啊，那功德大不大？那还真大了，那还真大了，真正的大。所以我们对这些哦，这些我们还真要思维清楚了。我不是说我已经思维清楚了啦，我不是这样说， 我是说不相信了、啊、相信哦还不够相信了、啊、什么还在努力的相信他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这个都要去我们去实践它了，去实践，这样就会一次一次的就会亲切了。这个啊、哦，这个我们互相是共勉啊、哦，共勉。这也是我们说自行教他行是吧？好，我们谈完了缘起法相，缘起法相的相关性、哦、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缘起性的平等性，平等性，这就是理嘛、哦、理。这个平等性呢、啊，缘起性的平等性，这个平等性是什么性？平等性，平等性是什么性？缘起性是什么？空性，空性，空性。所以前面那个说相关性、那共同性呢、啊，那一种共同性，我们说共同也就是一种平等嘛。但是前面那个共同性呢、啊，是缘起法相之间的彼此之间，还有相，相当中的相依、相缘性、相关性的那个共同性。接下来更深刻的缘起性、平等性。平等性就是空性，就是空寂性了。好，缘起法是重重的关系嘛，无限的差别，无限差别。而这些差别的现象都不是独立的存在，也不是实体的存在，实体就是实在的存在，独立的存在。所以从缘起法而深入到底理，缘起法就这边讲，缘起法就缘起法相了、哦、差别万象而深入到底理，即通达一切法的无自性，一切无自性而体现平等一如的法性。我们现在这个无自性呢、啊？无自性我们是在哪里观察？我们现在观察无自性，我们说无自性就是佛法讲的空性。我们现在观察的无自性是在从世俗差别万象当中去观察它的无自性。无自性我们就是说是空是吗？但是这个空呢还不是达到涅槃究竟圣意空寂性，还不是那个。啊，这里我们要说到它平等性呢，空寂性呢，我们是要达到那个涅槃空寂性，那样的平等性。那、啊、我们现在我们是达不到那个，我们现在是从哪里观察？就是世俗无自性空，就是彼此之间是相依相缘的，所以是无我的，无我就是没有自性的，而体现平等一如的法性，那个就是什么？我们说到了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，空相，空相。这一位平等的法性，那不是神，不是孰此孰彼。如果孰此孰彼，就还在什么法相上说了嘛？这个已经是在法性了，不是，也不是神，而是一缘起法的本性，一缘起法的本性。那是空寂性，空寂性，不是神。我们一般呢、啊、哈，一旦体会到啊，在禅定当中啊，都体会到这个天人合一那一部分了。哦，如果说基督教就是看到神了，是吗？看到神，看到神当中神，创造神嘛，神啊，就让他们体会到什么？神是博爱的，是吗？但是有人说这是一位平等的法性，不是神，也不是孰此孰彼的，而是一缘起法的本性，就是空寂性，空寂性。而这个空寂性呢是要从哪里 我们现在就是从言一一法是相依相言的，所以不是自有自成的，所以它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。这样的世俗无自性空呢，还不是究竟实相，还不是究竟实相。我们说究竟实相啊，就证到那个空寂性啊，那是涅槃空寂性。但是依着这个来观察，依着这个观察来从世俗事相缘起法相当中去观察它的无自性空，依着这个观察一路到底了哈，就会证到这个平等法性，就是空寂性。如果从这个法性一如去了达缘起法，就缘起法相的时候呢，那就不再单是相依相言的关切了，不是在相依相成的关切，而是怎样？而是进一步的无二无别的平等，无二无别的平等。所以这就更深刻的，更深刻。大乘法这样说了哈，平众生与佛是平等的，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，这个都是从这个平等法性平等的现观当中得来，现证到这个了，就是空寂性，空寂现证到这个，都是从这边而来。在这平等一如的心境当中，自然就发生同底大悲了，同底大悲。所以众生有众生在苦迫中，有众生迷妄而没有成佛，这等于自己在苦迫，也等于自己的功德不圆满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大乘法当中呢，慈悲利济众生的心性是尽未来际而不已，就是由于此证到这个平等空寂性。而这个呢，我们要如何去观察它？我们现在呢，就要从缘起法相，缘起法相相依相言，所以是无我的，没有自性的，所以它就是空。从这边地方来观察，观察到一路到底，就会证到这个圣意涅槃空寂性。从这里出发，就是同体大悲了，尽未来际哦，尽未来际。这表现在，如果说菩萨就表现在大愿地藏王菩萨是吗？地义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如果佛呢，成佛之后呢，入涅槃呢，尽未来际，众生有感，佛就应。我说尽未来际的了。而这个之所以有可能，之所以有可能，就是因为证到了什么这样的空寂性，产生的同体大悲，而说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，也是证到这个平等法性，都平等一如，平等平等的。这个哈，说到这部分平等这部分呢，可以举一个例子的。可以举个例子，例如了哈，我们说母亲了哈，父母亲看到孩子嘛哈，就是给他东吃哈，他吃啊，天饱啊，天给他吃了啊，因为给他吃，他很满足的微笑，睡着了，我们就很欢喜，是吗？欢喜。那个还是属于相依相缘的哈，缘起法相嘛。如果说缘起法性呢，真的没有证到啊，没有证到，我们还没有证到了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形容嘛哈，我们说有时候打在孩子的身上，痛在哪里？ 母亲的身，母亲的心嘛，那就已经有接近同体了。不是说，有时候对小孩子啊，就好，有时候我常会听到什么，然后会这样说嘛，哈，他是母亲，孩子是母亲心头的一块什么，一块肉什么，心头、心中，就好像同体了，同体，那更是了。一般人是吗？只是他体会的不是，没有体会到平等法性。但是日作缘起中嘛，因为自己也是缘起法，我们也是缘起法，有缘起法的相依相缘性，缘起法的平等性，我们都是缘起法，但是我们不了解它。但是因为虽然不了解，但是不自觉就会表现出这个。所以真正能够体会到缘起法性，那真的是不一样的。真不一样。那力量啊，慈悲的力量，慈悲的根源就在这里。真正的根源就在这个地方。平等法性，平等平等。平等平等，没有自他，没有自他了。没有自他。就像刚才说到了，打在额身，痛在良心，那是平等，那真的是一切的慈悲的根源就在这里，那不是神，那平等法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了，一切众生，特别是人类了，特别是人类，不但由于缘起相的相依共存而引发共同意识的仁慈，而且每每是无意识地直觉得对于众生、对于人类的苦乐共同感，无意识的直觉就共同感了，苦乐共同感。我们刚才说母子之间的很亲切就可以看到了，其实对其他的众还是可以，还是有，还是无论对自对他都有倾向于平等，倾向于合同，有着同一根源的质感与渴望，可以啊，有这个。包括了哈，包括我们说不单单是母子之间可以感受到的，包括一样，看到一个小孩掉在井里，我们直觉啊，直觉接救他，直觉，那个就已经接近，尤其越急难的时候，我们直觉要去的那个，那个就是有苦乐共同感，他那个。苦是吗？他就很直觉，就无意识的直觉的就有这个共同感。那这个共同感就是接近于这个我们说的平等法性、空寂性，平等平等。好，这个不是神在呼召我们了。这不是神在呼召我们，而是什么？缘起法性的躺入于我们之前。就好像刚前面讲的是缘起法则什么应现在人心呢？现在呢是缘起法性躺入在我们面前，躺入在我们之前呢，也是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虽然不能够体现它了，因为我们不能体现它，但是有没有远离它？没有远离它，因为我们都日作缘起中，我们自己都是了，我们的环境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体现它，但是并不远离它。 由于种种颠倒、种种拘蔽、种种极限，而完全莫名其妙，就是有种种颠倒等等嘛，完全莫名其妙，不了解，不了解。但是呢，虽然是这样，完全莫名其妙，完全不了解，但是呢，有一种歪习过的，透过自己意识妄想而再现的直觉，依然是透露出来，透露出来，直觉就这样透露出来。所以透露出怎么样，就是直觉对于众生、对于人类的苦乐共同感，无论是对自，无论是对他，都有倾向于平等，倾向于合同，有着同一根源的直感与渴望，就是在这个呢依旧透露出来，虽然、完全莫名其妙，依旧透露出来。所以这不是神在呼召我们啊，不是。如果是基督徒，他就认为是神在招我，招呼他。实在是缘起法性躺入于我们之前。各位，所以啊，学缘起法，那个各位，我们只要学到这个我们那个法眼呐、就比世间人气足太多，气足。所以再怎么样的神秘，再怎么样的神通，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，还是用缘起法现象看它，那才是真正的理智的德行的宗教。一切法不离开缘起法，只要现出来的存在的法，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的神通，还是缘起法，缘起法现象，依着缘起法现象去观察它了，没有否定它的不可思议性，但是不要神化，不要神秘化，不要神秘化，缘起法，不要神秘。我说要尊敬法，不要先，不需要神秘化，才要能够尊敬，不需要。缘起法，理智而起的信仰，而起的尊重，那才是。否则人看不行呢。会看我怎么然看不见，就是理智的没办法，神秘的马上跟着去，就是这样那学佛千万不要这样，尤其我们是号称在研读印顺导师所接着的法，所接着的佛法，我们没有否定，没有否定不可思议的现象，但是从缘起法现象，如是因如是果去观察它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不会不信一切，反而是恭敬尊重，但是不神秘，不神秘，不神化。这个也是一样，那不是神。缘起法性躺露在我们面前，那才能真正起大悲心。我是这样相信的，否则再怎么样的那些慈爱，终究是没有从生转熟，没有从熟转生，那还是在无始劫来很熟的当中。佛法之可贵就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学佛绝对不会鼓舞人，绝对绝对没有副作用，其他的一切都有副作用，有好就有不好，有爱就恨，包括博爱的基督教不信他就糟糕，终究都有他阶级性，都有他的阶级性，没有透过佛法的平等一如 平等空寂性的一切都有问题。所以啊，学佛这一帖药啊，绝对没副作用。所以三宝是真吉祥，最吉祥的三宝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这是歪曲了的神教的根源，神教根源，道德意识、慈悲精神的根源，就是缘起法性。所以佛陀讲的缘起法之所以甚深，是因为它是跟缘起法性相应的，就是性空缘起。这样的缘起法，这样的缘起法才是甚深的缘起法，才是不共世间的缘起法。否则啊，相依相缘啊，相依相缘，世间都在说道了，不要说世间都在说道，我们刚才说到虎毒不食子是吗？老虎众生也看到之间的相依相依相缘，但是只有佛法性空的缘起，性空不共世间。所以终结，慈悲不是超人的分外的，只是人心气荡于事理真相的自然流露，不是超人，不要离开人，不要离开人，不是分外，那是本分的。所以啊，所以你看哦，佛法的道德啊，不是超人的道德，超人不是，超人是超离开人啊，是吧？如果神教的道德啊，就是神的道德哦。神是不爱的，神爱世人，所以我们要爱世人。佛法呢，没有离开人，不是超越人的了，是人的道德。因为只有人才能够真正的学佛成佛，只有人呢，才能真正的去体会这个平等法性。所以包括部派，就是原始佛教要转凡成圣，只有在人，只有人啊，正就是转凡成圣啊，只有在人，人才有可能，天上是不可能，三大道更不可能了，是吗？天上也不可能转凡成圣。转凡成圣出果之后，之后有可能在天上，有可能在天上，天上的哈，天上成阿罗汉等的哈。比如说三果他就不来了嘛，不来人间的话就在四禅的五见机天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入涅槃嘛哈。但是要转凡成圣，只有在等，只有在等。转凡成圣这一关是最难的了，所以只有人。比如说我们破竹子是吗？四劫，哪一劫最难破啊？第一劫，只有人才能破那一劫。所以慈悲道德不是超人的，不是分外的，不是哈，都是本分，是人类的，人类。只是人心气当于事理真相，就是缘起法性相自然流露出来的了。所以啊，包括我们现在不了解缘起法，不了解缘起法，也是哈，直觉的无意识的，也是契合缘起法现象而流露出来的了。你看哦，这样的话我们来理解。所以佛法的慈悲啊，也是契合实相，实相就缘起法现象 佛法的智慧也是什么？要契合缘起法的现象，才能够成为佛法的智慧嘛。佛的慈悲也是一样，佛的慈悲。所以看到这里啊，我们就在知见上就可以厘清了，在知见上就可以厘清。其实悲智交融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实相就是这样。所以大圣的，我们说大圣的利他为上，这个啊，是契合于实相的，契合于实相是最合理的，是最合理的。所以导师这样说，只要是合理的必然是合情的，合情的就必然合理的，还真是的。一个缘起法，缘起法来看。所以我们现在说利他为上，大悲为上首，菩萨道行菩萨道，还是真是契合什么？契合实相，契合实相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学呀，要学这样的法门的时候，不是矫情，不是不自量力，而是契合实相的。我们现在哈，之所以行得那么辛苦是吗？那是因为什么？我太生疏。所以我行得那么辛苦，要去行，不是矫情。我们一般说，而是符合情。我们说有情是吗？而是符合情，不是矫情。中呢，我们现在说那个是无量心是吗？持无量，是无量，是假想观是吗？假想观也依着什么？依着缘起法现象，让它想出来。再说一次，我现在要把它现前是吗？现前出来，还是依着缘起法现象让它现前出来？本来没现前是吗？依着缘起法现象让它现前出来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你就容易成就，容易成就。所以这个不是矫情。所以我们说，纵然是我要让他想，想是吗？我以前不是这样，我要让他思维清楚来，思维清楚来，不是要，现在是依着缘起法现象思维清楚来。我要提升我的感情，要提升我的慈悲，用这样的来思维他。纵然要现在要让他提升起来，也是依着缘起法现象让他提升。那个不是矫情哦，那是符合情的，符合我们的本性，符合我们的根性，是这样。那思维清楚来就是这样哦。所以这个还真是这个导师说的这么清楚明白，真是。尤其这个，我们说啊，智慧般若要证法性，是要跟法性相应的，那样才是般若，连慈悲也是啊，真不容易。讲得这么清楚来，分析得这么透彻，还真不容易。这部分呢，我们要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它。我刚才说到，我们那个心呢，就好像杯子朝上，很亲切。它渐渐的了，我相信会渐渐的，渐渐就会进来了。我相信是这样，就会进来。否则，有时候想哈，世间那一些流行曲，一些那些为什么一听再听？不是说那不要听了， 就是那个会让抒发我们的那个心境，有些曲子是非常好的，会抒发我们的心境。在形容音乐很好听，就是此曲只因天上有，是吗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哈，还有法音、轮音，这只有人间才有，只有人间才有，天上没有的。哎，这个就是，我一直觉得这一节啊，哦，这一节真实的，般若是依法随机而异成，是吗？般若是依法随机而异成，慈悲也是随机而生，般若是依法随机而异成，有这单空啊，有这单般若，有这单方便啊，有这单菩提。那是随机而生，不单单是这个，慈悲也是般若是依法随机而异成，慈悲也是异成之一。这个啊，这个才到有情是吗？有情那个情呢、啊？有情不离开情的这一部分，学佛绝对不能够离开情。我们常说，真的性情中人就是佛菩萨。真正性情中人就是佛菩萨。在这里，我们如果说导师这一节这个提到这个地方，哎，真的是可以在知见上就哇，就这样理解。我们做不到什么，还贪嗔痴什么？哎，但是哈、哦，哎，这就是一个希望，就领导我们往这个地方前进。这个就完全什么？完全没有副作用，不会有爱。一般世间有爱。就有嗔，但是学了这样的法之后，就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出来，不会有。而我们会有，那是因为我们还在很生疏，依着这个法来学，绝对不会，完全没副作用。希望了哈，这个不单单是感情呢、啊，这是来自于理智上的赞叹。真赞叹这个，而这个慈悲就在这边提升了。我不是说我提升的啦，我是说我们就可以依着这个，依这样的法来学了。就是因为慈悲不够是吗？所以才要学嘛，依着这样的法来学。慈悲越增加，爱越增加，好，恨不会跟着增加，恨的种子不会跟着增加。否则啊，博爱增加了好，那个。嗔啊，慢心的种子也跟着增长，是吗？所以信他得永生，是博爱，博爱到某一个程度，他的那个嗔心阶级性就越明显，那副作用太大。但是学佛没有，完全没有，这是用理智的观察思维清楚，是吗？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。我们来做回向。